我终于坐上了回程的飞机，凌晨一点起飞，阿联酋航空。记得出发的时候坐的就是阿联酋的航班，对这个航班的印象非常好，是我所有吃过的飞机餐中最棒的。可惜回程的遭遇让我对阿联酋航班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候机的时候刷朋友圈，看到周周的奇特遭遇，他已经结束了行程，提前回国，但是在安检的时候遇到了大麻烦。当时他因为逛免税店沉迷其中，忘了时间，发现的时候已经快接近登机，着急快跑去安检，没想到被扣住。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人员要他再次把行李安检，结果又显示有危险物品，甚至有人忽然出来搜他的身，搞得非常紧张，怀疑他是恐怖分子。最后再折腾了几次，甚至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挨个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他带的一瓶老干妈辣酱惹的祸，真是哭笑不得。原来周周在出发之前网上搜索各种攻略，有人说在欧洲的菜饭也许不合口味，带一瓶辣酱是不错的选择，于是没想到就是这瓶多余的辣酱差点让周周耽误了回国的飞机。周周用他蹩脚的英语跟机场人员解释这只是一瓶辣酱，可是怎么解释对方也听不懂，他只好把老干妈送给了安检人员，并且告诉他们这个酱可以改变任何饭菜的口味。在他们诧异的目光中，周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抵达登机口，差三分钟误机的恐怖经历终于到此为止。飞机起飞之后，有几个空姐送来饮料，奇怪的是出发时候的阿联酋航班的空姐基本都是凹眼高鼻梁的阿拉伯美女，但是这一趟航班中看到了好多东方面孔。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我们熟悉的东方人，但是这几个东方面孔的空姐却一点都没有给我们好脸色。其中有一个女孩，短发的，从机舱出来的时候就挂着一脸的不高兴，如果不是失恋的话应该是刚刚被人陷害过，总之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发饮料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带着怨恨。发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因为在闭眼睡觉，他直接就掠过我去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发到我前面的客人那边了。我喊了他一声，假装没听到，我只好又喊了他一下。他回头看着我，似乎我是一个怪物，然后很不情愿地退回来，问我要什么。我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这种态度，于是问他，你看上去好像不太高兴。他愣了一下，没说话。我拿了饮料，他就走了，我们互相都没有说礼貌用语。但是他的这种情绪让我非常不愉快，没想到更不愉快的事情还在后面。空姐们发完饮料之后，过了一会儿，所有的空服人员都出来帮忙发盒饭。我看了一下菜单，没有来程那么豪华了，不过因为已经凌晨，只觉得困倦难当，一点都没有胃口，就随便吃了一点。还好最后还有美好的冰淇淋，但是冰淇淋上来之后，我不小心把小勺子丢在地上，真是尴尬。 我只好跟空乘人员示意说我的勺子丢了，希望他再给我一个。没想到那个空乘忽然做了一个很自以为幽默的表情，伸舌头做舔舐状，我气炸了。周围人都哈哈笑起来，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幽默感很棒，也跟着笑起来。我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他这才意识到这个玩笑令我极其不舒服，居然也没有道歉就走了。越想越气，怎么会有这样的航班，这样的服务人员，简直是低级的幽默感和极其不专业的情绪卦象者大杂烩。若不是后来突发了一场惊吓事件，我真想投诉这几个莫名其妙的人。就在我们吃饱喝足打算静静地睡一觉的时候，飞机忽然发生了剧烈的颠簸。这个颠簸绝对不是那种普通意义上的遇到气流的颠簸，而是幅度大到会把小孩子吓哭的那种程度。机上广播用的是阿拉伯语，叽里呱啦完全听不懂，但是语气听上去充满着危机感，让人不寒而栗。有时候情绪的流露未必需要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仅仅是那种焦虑的口吻，危机感已经荡漾在整个机舱内。飞机上乱作一团，听说红眼航班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这样一想，当时觉得浑身的骨头都要散掉了。又一想，这一趟旅行总是有隐隐不安的情绪夹在其中，难道是一种灾难的预示？越想越觉得恐怖。这时候，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居然哭了起来。她看起来像个学生，那种刚刚考上理想大学的女学生。也许是第一次出行，看起来她有很多的人生理想还没有展开，所以如此惧怕死亡。再看看我旁边的人，有的人镇定自若，有的人在惊叫，有的人在祈祷。我已经完全被这个恐怖的氛围给吓住了，完全忘记了刚才在飞机上的不愉快。这时候飞机还在无休止的颠簸和摇晃，而且有越来越猛烈的迹象，甚至有一个急速下降。我们都在座位上发抖，我旁边的一个人忽然拿起纸哆哆嗦嗦地写什么。我很好奇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万一出事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交代。晕，真的，如果出事我会怎么样？我完全心无挂碍吗？当然不是，我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事要做。我的父亲母亲怎么办？我亲朋好友们怎么办？我没来得及做的那些事怎么办？我第一次发现我真的是一个挂念很多的人。以前我一直以为我自由自在，不在乎任何事情，原来只是因为没有危险的关系。我于是打开手机，打开自拍的模式，对着手机开始自言自语，说了很多很多奇怪的话，也不在意周围的人是否可以听到，因为旁边的人也都在用各种方式进行留言，看起来大家都已经认定这是一场灾难了。我不想公布我说的到底是什么，也许这段视频没有机会被任何人看到听到，这样最好。但是我在这万米高空的危机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脆弱，自己的牵念以及惧怕和伤心。 我甚至开始考虑旅行的意义。如果事先知道这一次的旅行是以告别世界作为代价，我还会毅然地选择出行吗？这个答案真的好难。我的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开始从我的第一站开始回忆，从传说中的迪拜，满是阿拉伯王子的土豪城，到满街都是超模的米兰，再到无比热爱浪漫的佛罗伦萨，接着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罗马，公主的罗马，美得让人不敢直视的托斯卡纳的彩霞，像天堂建筑一样的天空之城，好吃到让人流泪的冰淇淋，魔鬼的博洛尼亚，悲极四伏却艳美无边的科莫湖畔，终日飘散着忧愁的雨的因特拉肯小镇，众神驻扎的阿尔卑斯山，妖娆浪漫的巴黎，以及灯火通明寂寞孤独的布鲁塞尔城。如果以获得安全的代价把这所有的记忆清除掉，我愿意吗？我不愿意。就在我满怀伤感地为自己留遗言的时候，广播里又传来了阿拉伯语的预告，这一次听上去语气安稳和平静多了。我这才意识到，就在大家都悲悲切切地以为这辈子已经完蛋的时刻，飞机已经慢慢地穿越了危险的气流，进入平安的状态中。警报解除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却还是有人忽然哭泣起来。这一次的哭泣更多的是惊吓后的欣喜，喜极而泣。我想，一切已经结束，一切还刚开始。我得先睡一觉，然后把刚才那可笑的遗言删掉。亲爱的听众朋友，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